所以我们看到刘姥姥就说，哎呦，这里还有个大庙呢，说着就爬下磕头，因为他没有看过牌坊，他觉得是个大庙，众人笑弯了腰。刘姥姥道，笑什么，这个牌坊上的字我都认得，我们那里这样的庙最多了，都是这样的牌坊，那个字就是这个庙的名字。那大家说，你认得是什么庙？刘姥姥就抬头指着那个字说，这不是玉皇宝殿四个字吗？好，他就随便乱讲。可是你知道上面写的省亲别墅，可是贾宝玉做梦时候看到的是太虚幻境，所以这四个字怎么换其实无所谓，这样可以了解吗？所以如果你把《红楼梦》现在到现在为止这个牌坊出现的三次连起来，一次是省亲别墅最富贵的时候挂满了灯笼的省亲别墅，一次是贾宝玉做梦梦到的太虚幻境四个字，现在是玉皇宝殿，所以它是可以替换的，它是可以一直 换字上去的。众人笑的就拍手打掌，还要拿他取笑。刘姥姥觉得腹内一阵乱响，忙拉着一个小丫头要了两张纸就解中衣啊，就马上就要解衣服。你看他就在这个牌坊底下，他要脱内衣了，中衣就是内衣的意思，就解中衣。众人又是笑又忙喝他，这里使不得，不可以在这里大便，这样。好，你可以看到作者绝对不是无故安排这一段的。我觉得作者有一种心里面极大的悲哀，是这个家族败落之后，想到当年这些觉得碰都不能碰，冒犯都不能冒犯的富贵，其实有什么不能冒犯？啊，当年大概大家都觉得刘姥姥要在那边上厕所，简直是觉得不得了的大事，因为这是皇帝的匾上面，怎么可以在这边解手？所以大家都紧张的不得了，就忙命人带了他东北角上去了，啊，到东北角上去了。那个婆子指与他地方，就乐得走开，就说啊，你在这边上厕所。可刘姥姥大家更不知道这种厕所到底是什么样子，因为乡下人大家知道根本没有厕所这个东西。其实大概就在山坡上乱，或者到田里面去，因为就是肥料嘛，所以根本没有这个厕所这样的一个观念。那丫头又不认真的把她带到那个地方就走了。那刘姥姥喝了酒，那她的脾胃啊跟黄酒不相宜，又吃了很多油腻的饮食，因为这里面从生理来讲，乡下人平常吃的大概就是面食啊、米麦，根本连菜都很少，那油更少了。那这一天他吃了各种的油，什么鹅油又是鸡油，什么油都有的，好，大概肠胃就不对了，啊，就出了一些问题。那又喝了几杯茶，不免通泻起来，啊，就要泻肚子了，蹲了半天方完。那在那边就上了大号，出厕来酒被风浸，然后又吹了风，喝了酒以后所有毛孔张开就被风吹了。年迈之人蹲了半天，一起身只觉眼花头眩，辨不出路径。好，这是一个迷，这个迷是说当一个人在迷路的时候，他就会走到他应该要去的地方。其实迷路很有趣，就是他本来是要回去找他们的，结果他迷了路。可这个迷了路是作者故意要他迷路，因为迷了路他就走到了怡红院去了。好，他就顺着一条石路回头，因为到了大观园他根本其实完全昏掉，他就回头一看，都是树木山石楼台亭阁，他也不知道哪一处是往哪一边去的，就顺着一条石路慢慢的走来，到了房舍跟前又找不到门，找了半天忽然看到一袋竹篱，啊，那个竹篱笆，刘姥姥心中就想，怎么这里也有扁豆架子。好，注意他还是从乡下老太太角度在写，因为大观园里面的竹篱是花架，可是对于刘姥姥来讲，乡下人搭竹子就是让扁豆爬上去去养豌豆的，扁豆它怎么这里也有扁豆架子，一面想一面就顺着花杖去了，其实是一个花杖，啊，就是我们种花的时候让花藤盘上去的东西，可乡下人没有 花杖，所以他就说扁豆有架子，来到一个月洞门进去，只见迎面忽有一带水池，只有5-6尺宽，石头砌岸，里面碧清的水流往那边去了，上面一块白石横架在上面，刘姥姥便渡过石来，顺着石子甬路走去，转了两个弯子，只见有一个房门，于是进了房门。好，我们注意一下，这里全部从刘姥姥的眼睛在看大观园，所以所有的匾额对联他都没有描写，因为他看不懂字的， 可是记不记得，如果像贾云进来这种读书人进来，就会开始读这些字。所以作者很厉害，就是他现在完全变成刘姥姥，一个乡下老太太，然后什么东西都不懂，什么亭台楼阁他都不会分，所以他就说房舍，就到了一个房子前面了。可是如果别人就可能讲亭子前面，或者是藕香榭前面，可这里的语言全部是刘姥姥的语言，就是最粗的一种语言，就到了一个桥，那个桥他就说一块白石横架在上面，刘姥姥就渡过石来，也不讲渡过桥来，然后顺着石子庸路走去，转了两个弯，只见有一个房门，于是进了房门，只见迎面一个女孩满面含笑迎了出来。这个时候其实讲刘姥姥有点喝醉酒了，所以她有一点头昏，然后视觉不清楚了，所以她看到的东西似真似假。好，注意真跟假是《红楼梦》一直要讲的东西，好像是假可是又是真的，可是真的东西其实又可能是假的。所以她就刘姥姥说，姑娘们把我丢下了，那要我碰到这里来了，说了，只见那个女孩不答应，刘姥姥就赶上来拉他的手，咕咚一声就撞到板壁上，其实是画在板壁上的一个女孩子，就是刘姥姥看到一个画到这么真实的画，嘣一下就撞上去了。那么这一段也有很多美术史的人做研究，就是说贾家当时大概有西洋画家，所以画了一种叫做凹凸画的，清朝有一种叫凹凸画，凹凸画是加光影的，所以那个画出来的人像是跟国画里的人像不一样，是看起来像真的，而且可以有透视法，所以那个三度空间的透视法都做出来。所以刘姥姥会觉得，因为又喝了酒以后，特别觉得大概是真的有一个女孩站在那边，就跟那个女孩讲话，嘣一下就撞到那个板壁上，把头碰得生疼啊，就额头就碰在上面。所以这些地方大家都觉得是刘姥姥在《红楼梦》里面最好玩的部分，可是我自己觉得不是好玩，我觉得你忽然觉得贾家的东西真的是假的，在一个乡下老太太眼中，所有东西美丽的东西其实都是假的，所以她好像是看到一个小女孩跟她握手，一走过去嘣一下就撞上去，然后一面用手去摸，却是一色平的，摸起来是平的，点头叹了两声，一转身方得了一个小门，门上挂着葱绿撒花软帘，葱绿撒花，葱绿的底色上面撒粉红色的花，一个软帘子，刘姥姥就掀了帘子就进去，抬头一看，只见四面墙壁玲珑剔透，琴剑平炉皆贴在墙上。好，这个时候我们知道是宝玉的房间了，因为宝玉的房间是做出了一个格子，这个格子上面有平的空，有剑的空，有琴的空，然后把琴跟剑都镶在里面的，就是一个架子，这个架子每一个架子上的空间都是准备好一定要放什么东西的，所以那个形式，瓶子就是瓶子的形状，剑就是剑的形状，琴就是琴的形状，所以就看到琴剑平炉皆贴在墙上，锦笼纱罩，金彩珠光，啊，就是刘姥姥眼睛都花了，她没有办法形容细节，她就觉得到处都在发亮，啊，这么漂亮的一个房间，锦笼纱罩，金彩珠光，连地下踏的砖都是碧绿凿花的，啊，我们知道那种讲究的人家，那种有点像唐三彩的地砖，上面是有凹凸的雕花的。那么台湾有一种古代有一种镜子，清代的镜子上面会把这个砖镶在上面，或者桌面上会镶一块来做装饰的，啊，这种，比较早期的，有点像就是三彩器，三彩器，台湾大概有一种胶纸窑。也烧这种器皿，大概嘉义台南这一带都有这种彩色的一种砖，那他说都是碧绿凿花，越发把眼花了，那找门出去哪里有门啊，他就出不去了。